Radio Blues Youth Association. Today's Monday, the 18th of June. 佛教青年协会电台佛法在世间节目第6346集现在开始广播。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，欢迎收听佛法在世间节目。佛法在世间节目每个星期广播5天，从星期一去到星期五，每天下午1:35到2:05在这里 FM104.6 波段播音，星期一星期二是国语播音，星期三星期四是广东话播音，星期五是英文的佛学讲座。今天节目继续公播佛法概要，我们先来念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佛法概要是台湾净界法师主讲，今天播到第20讲，我们一起来收听。
但是如果你真正用功的时候，你就要小心了，你的内心呢会出现很多很多的状况，你稍微一点不小心你就完了，一念差时全体差，比没有修行还糟糕哦。诸位，你修行失败，从楞严经的角度哦，比没有修，比那些放逸的人还糟糕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宁可千年不悟嘛，不可一日琢磨。他没有修行，他起码是一张白纸啊，他以后还有机会。你产生错误的邪见，糟了，你对正法产生排斥，你变天魔外道，对外道种性了。一个颠倒的放逸众生，他起码不会排斥正法。所以你要么就不修行，你要修行，我希望你好好的研究这个道路要怎么走啊！不要太高估自己，修行啊真的是要传承，一知山上路，须问过来人，你不可能拿一个镰刀自己在那边开路的，不可能。这条路佛陀走过了，祖师也走过了，你照着遵循走就好了嘛。你拿一个镰刀自己在那边开路，你开出来的路我开到老虎洞去了，谁都救不了你，真的，一个人琢磨谁都救不了。说实在，这就是外道的悲哀了。他很想做出改变，但是他没有方法，就弄到自己比没有修行更糟糕。求生反罪，这句话是很悲哀的。所以你如果修行错误，你的后遗症更严重啊！修行错误比没有修行更糟糕，楞严经的确是有这个意思啊。所以古人在解释楞严经说，宁可千年不悟，不可一日琢磨。那么这个就说明这个正反两面的引证啊。第一个，引用外道的堕落跟佛弟子的成就，他们两个都很用功的去做一件事情，为什么有人成功有人失败呢？这个就是因为他得到佛陀的引导，有些人是自己打妄想啊，这是产生一个成败的差别啊。我们再看下面那一段。那么这一段呢，第二段呢，导正错误的知见。因为有一种错误的说法说啊，你年纪轻体力强，你应该研究教理，如果你年纪大了就好好念佛得了啊，不要搞那么复杂啊。但这种说法对不对呢？岂年少不必念佛，年老不可其教。那么难道佛陀临灭度的时候，他把他清净庄严的传承放在语言文字的这些道法，就好像是世间考功名一样，只是用来考试用的，用来博名利的？这个意思是说啊，你看我在台湾遇到一个比丘啊，中年出家比丘啊，他不研究教理，他跟我讲他不想研究经，不看经典，但是他拜佛诵经很认真啊。我说那你为什么不研究教理呢？他说啊，因为我不想做法师。这跟做法师没有关系啊，你要修行你就必须认清道路啊。 这个是一种自修，也就是说佛法的道理是来引导你的，不是说给别人听的。当然你以后有你有成有点心得了啊，你跟人家分享那是随缘尽分了、啊、关键是你没有道法的引导，你怎么去处理你无始劫留下的妄想呢？你怎么下手呢？你怎么知道呢？打开讲义第31面，我们经历过很多很多次的生死轮回以后啊，我们内心世界留下了很多很多好的一面，但是也留下了很多很多不好的一面，就是善恶夹杂，正妄交工。那么我们今生有幸遇到佛法，我们开始立志要做一些改变。当然改变就必须从内心世界去改变，因为它是根本。那么当我们开始，我们本来的内心都是向外攀缘嘛，我们其实不在乎自己是怎么回事嘛。但是当你学佛以后，你的眼光开始转了180度，就所谓的回光返照，开始你开始面对自己的。面对自己的时候，你有两件事要做，第一个就处理善恶的问题，第二个处理真妄的问题。我们内心世界就两块而已，我们刚开始会布施持戒，做慈善事业，做一种断恶修善的工作。这个时候你不研究教理乱不了，你这个时候只要信心就够了，因为你没有做比较深层的改变，你不可能触动你内心的无明，也就没有所谓的反弹的问题。但是你这个时候呢，跟其他的外道差别没有很大，因为你要做的基督教都会做。但是如果你慢慢的深入更高层的经典，比方说楞严经、法华经，你这个时候慢慢的深入你的内心世界，当你从一种断恶修善要提升到返妄归真的时候，这个问题就很复杂了，你就化解不是那么简单了，盘根错节啊，错综复杂。你看看楞严经就知道，我们离家太久了，回家的路不是很顺利的，绝对不是很顺利的。我们回家的路充满了凶险啊，这个时候只有乖乖的听先圣先贤的开始，就是一知回家路，西问过来人，你别无选择，人家都把路规划好了，你照着这个高速公路的指标开就好了，你不用自作聪明了，因为你没有失败的空间了。你做生意失败了，你可以重新再来；你修行失败了，你就很糟糕了，你要付出多生多劫的代价，因为你得到魔种以后，你比一个遗失放逸众生还糟糕。你看佛陀在世的时候，佛陀以32相80种好的那种大威德力，外道看到佛陀照样不想学佛，因为他邪见也太重了嘛。佛陀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，连佛陀都拿他没办法，你想想看，你看他的问题多严重啊！他不是生长在我们看到佛像，他是看到一个真正的佛陀，你就知道他中毒多深了、啊，就是修行失败嘛，一念差池嘛。所以当我们开始要注意了生死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当我们从一种善念要转成正念的时候，诸位你就要知道了，你的问题就开始来了，你开始要打开你很久很久没有打开的臭水沟了，你真正面对你自己了，因为你迟早要面对的。那么这个时候道法佛陀所说的这些真理的引导对我们就很重要了。那么就是我们说的，我们往下看它，一粒耳根永为道种，大事所以舍前身求半寂寂也。那么佛陀大慈悲的佛陀在临走之前，把他所觉悟的道法放在了音声当中，放在了文字当中。那我们接触这个佛法呢，我们会产生一种道的种子啊，只要我们不断的酝酿，就会产生道的水果出来啊。这就是为什么在涅槃经上说啊，大事所以舍前身而 求半寂寂。这个大师是谁呢？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。释迦牟尼佛在《涅槃经》讲到，他过去曾经出生在一个没有佛法注释的地方。不是佛陀不想学教理了，是没有教理可以学啊。就是个黑暗的时代啊，大家已经搞不清楚东西南北啊，大家都盲修瞎练。那么这个修道的仙人在山东打坐的时候呢，当然修行从一个好人变成道人啊，他开始要回光返照，去注意自己的内心的活动啊。他面对了多生多劫留下的颠倒妄想，他一筹莫展。这个妄想难在难在哪里呢？因为他有菩提在里面。妄想你断也不对，随顺也不对，你把它完全断了，那你就错损菩提了。因为他的宝物就在里面，你随顺他，你就流转生死。所以妄想难就难在你是随顺不得，断灭不得，难就难在这里。所以他不知道怎么办啊，也没人引导，但是他很用功的打坐啊，感动的四体化音。释迦牟尼说，我这个修道人这么精进啊，减少饮食，减少睡眠啊，他都来考验考验。那么这个四体化音，诸位知道天人他经常他的生命很久嘛，所以他古佛出世的时候，四体化音也偶尔下来听听经啊，虽然他回去以后忘掉了放逸，但是他至少听过佛陀的经典。所以他就来到了这个山洞，他变成一个罗刹鬼。那么变成罗刹鬼的时候呢，这个罗刹鬼啊，他就讲出了半寂寂，叫做诸行无常是生灭法。那么当然我们一般人听得没什么感觉，但是一个经常在研究内心世界到底怎么回事的人呢，他一听都知道，哎，这是一个道。他已经道出了我们内心世界的一个相貌，我们内心世界是无常变化的。因为我们老是跟着感觉走嘛，感觉是变来变去的嘛。但是他只说出的病相，没有说明解决的方法，就是这个生命法怎么办呢？是要把它断掉，还是应该保留，还是要怎么引导它呢？所以第一句话说出了人生的病相，但是没有开出药方。但是这句话也够这个修道人震惊了。他走出山洞啊，他就说跟罗刹鬼说，刚刚讲那个半寂寂众是你老人家说的吗？罗刹鬼说，我说的。他说，你这个半寂寂是你想出来的呢，还是有人告诉你的呢？他说，我哪有这个智慧想这个寂寿呢，那是我以前啊亲近过古代的佛陀啊，我听他讲出来的。这修道先生非常欢喜，他说，你可不可以把下面那句话也告诉我？罗刹鬼说，可以啊，但是我现在肚子很饿啊，你得让我吃饱饭才有力气讲啊。然后罗刹鬼说，那你吃什么呢？说我吃人肉，但是最近啊，这些我接触的人啊都大福德福报很大，我没有办法吃他们。那么这个时候修道先生就想了，我以其呢遗吃的过一生啊，我倒不如把我的色身供养给他好了，就成就道法，是追求永恒啊，以这个短暂的生命换取永恒的功德。这释迦牟尼佛就释迦牟尼佛前就跟他商量说，这样子，我把我的肉给你吃，你把半句句告诉我。那他说，那我怎么知道你骗我呢？他说，没关系，这样子，我跑到山上去，你在下面等着啊，你讲半句句我听到以后，我就往下坠，醉了以后这个尸体就归你吃啊！你我在空中的时候听到你半句句，这个半句句就归我。那么这个时候罗刹鬼就说了啊，生灭灭以极灭为乐。这个时候啊，这仙道先生听了大欢喜啊。那么这个仙人快要坠地的时候，那个尸体方被他感动了，马上变成一个广大的床座，把仙人给承接起来，然后向仙人叮咛说，你如此精进啊，你有一天成就的时候，希望你来度我。好，那么后半段就很重要，就是我们一开始修行的时候，我们是做一个好人，我们鼓励自己啊，做善事，减少恶事。但是你看到你内心世界的时候，你看到你的内心世界妄想，就像猴子一样妄想纷飞，你怎么办？你压他，你压不过他。 所以在楞严经当中呢，就是先安住，就是生灭灭矣。你在生灭的心中，其实它有一块不生灭的田地，你把它找出来。我们的内心世界不是全部是生灭，也不是如此的不堪啊。我们的内心世界有一个光明的地带的，只是你没找到而已。你找到那个地方安住，你就可以从不生灭的角度，站在不生灭的角度去调伏生灭的这一块，最后的结果就是极尽安稳的一种极灭为乐，那种快乐是真实的快乐。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呢，释迦牟尼佛他自己做出的榜样啊，为法舍身啊。那么也就是说呢，佛陀在因地的时候他求法，他也不是说两个眼睛一闭啊，双腿一盘就是修行了啊，他也是要遵守这个道法的引导啊。那么他就是为了这个道法呢，他宁可舍掉生命来追求这个心中的道法啊。那么今佛法流布，赖阿迦摄阿难二祖彻底悲心，人皆是作等行。那么我们今天能够生长在末法的2500多年以后，我们能够看到佛陀道法的传承，有两个人是值得我们去感恩的。第一个迦摄尊者，佛灭度以后的第一个结下安居，迦摄尊者召集的500阿罗汉，他请大家暂时不要灭度。他说啊，我知道诸位的心情非常的悲伤，就急着要入灭了，因为佛陀的光明失掉了，这些小星星啊留在世界已经没有意义了。那么身为阿罗汉，当然他没有彻底的，没有太大的悲心了。那么要灭度之前呢，迦摄尊者就打板击众，请阿罗汉暂时不要灭度，因为要结集经典，要把佛陀的道法传给后世。那么另外阿难尊者也做了同样一件事情，在大乘的这个菩萨的这个文殊菩萨普贤这道这一块呢，他也做了大乘的结集。所以这两位祖师啊，一个初祖的迦摄，一个二祖的阿难尊者啊，那么才使令我们一个可怜的末法众生看到的这个经典啊。所以我们呢不能把它当作这就是一般的因缘，这是很特殊的因缘。我们看总结，殊不知啊，恒沙世界无量劫中啊，妙法名词不可得闻也。我们要想想看啊，在无量的因缘当中，有多少个世界，这个恒沙世界时的空间，有多少个时间，这个是时空当中呢，有多少的众生糊里糊涂的一天过一天，他根本没办法得到佛陀的这个教法的引导，就妙法名字就是佛法的名相的引导，没有得到佛法教法的引导，当然他不能做出改变了，他只能活在妄想。所以这也就是说呢，其实我们能够遇到教法也是不简单的一眼，过去生也结了很多的善根啊，所以我们必须要继续的做努力啊。这个是这样啊，就是说我们面对一个错综复杂的思想，妄想就是思想啊。那么佛陀对思想啊，看经典上是两种说法。佛陀第一种说法是说啊，一切业障海皆由妄想生的。一个人会起贪嗔痴的烦恼是有原因的，他一定先打妄想。你的石头为什么不起烦恼？因为他不打妄想呗。所以妄想是可怕的，这第一点，它是一切罪祸的根源。但是你不着急消灭它，你再听听佛陀讲的第二句话啊。佛陀又说啊，诸佛正遍知海，从众生心想生。是故众生心想佛时，四心即是32相80种好，四心作佛，四心是佛。佛陀也赞叹的思想，你之所以能够发菩提心，之所以能够调伏烦恼，之所以有临终的正念，因为你有思想，你还真断灭不他不得。所以这个时候就很复杂了，你不能断他，你也不能随顺他。那怎么做呢？后面佛陀会一步一步的告诉我们啊，那是有方法的啊。这个清净的道法的传承是很不简单的。你看释迦牟尼佛他为了求半生计，他尚且舍半生啊。那么我们现在得到佛法，我们是不是应该珍惜呢？因为这是我们解脱的一个很重要的希望啊。这是结切呢，藕益大师有劝勉我们 啊，珍惜当下的因缘，啊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我们看前面这段是偶益大师的开示，下一段呢是莲池大师的开示啊。偶益大师是九祖，净土宗九祖，莲池大师呢是啊，比他前是七祖还是八祖哈、啊？我们再确定一下啊。我们看这个莲池大师的开示啊，请合掌。
有自负参禅者，则闻达摩不利文字，见性则修；有自负念佛者，则云：此贵直下有人，何必经典？此恶辈人有真德而作事于者，且不必论；亦有实无所得而慢言之者，大都不通教理，而护习其短者也。于一生崇尚念佛，然勤勤恳恳劝人看教，何以故？念佛之说何自来乎？非心口所宣，明载检测，今日众生何由而知十万亿刹之外有阿弥陀也？其参禅者借口教外别传，不知离教而参是邪因也，离教而悟是邪结也。饶汝参而得悟，必须以教印证，不与教合，奚邪也？是故学儒者，必以六经四书为权衡；学佛者，必以三藏十二部为魔楷。
好，那么这段呢，我们也是分成三大段，先看第一大段啊，这是个总标了。首先，我们看第一个。莲池大师呢，对有些禅师啊，他是说明这个禅师的修学啊，说有自负参禅者。那么禅师当然他就是不立文字啊，见性则修嘛。禅师啊，他多分来说啊，是以心印心的、我们学教理的叫做以教印心的、这个印有两个意思。第二个是，第一个是在因地叫引导，在果地叫印证。那么也就是说，禅师你如果参禅，你一定要跟到一个开悟的善知识，别无选择，没有开悟不行，因为他是以开悟的心来引导你。那么这个时候他的方法就很多很多了，他要启发你内心的觉悟，他要把道法传给你，他不透过语言文字。比方说德山棒，你去参访德山祖师，他拿棒子就打你一下。什么是祖师西来意？他就打你一下。林济鹤，你问林济禅师说什么是祖师西来意？佛陀到底说了些什么道理？他就骂你一顿。那么这个当然都是有用意啊，在古人说法是截断妄有，因为你打妄想的时候打你一下嘛，真的截断你的妄想。那么从妄想当中的停止那个刹那，看你是不是能够悟到不生灭性，看你的功夫够不够。当然呢，打你一下你不能生气了，你生气你就完了，因为你生气你就没办法回光返照了哈。那么当然这个就是色受力根人啊，他悟性特别高，所以以心印心啊的传承不会长久啊，因为他一定要祖师的注视，他每一个动作都有道理。你跟着祖师，他保证让你开悟，但是要有两个条件：第一个你要有善根，第二个你跟祖师要有缘。没有缘也不行的、啊。既然是以心印心的、两个因缘，师徒的因缘要甚深甚深、你看禅师里面经常有大德来跟他开参禅，他讲一句话，他不相应，他说我跟你不相应，你去找某个祖师，他去找其他的祖师，一句话就开悟了。诸法因缘生呢，有缘呢、所以他的法他都会接受。所以这个参禅的悟呢是非常不容易，很容易错认消息，因为他不透过语言文字，他讲的太简略，表达方式太过简单。那么这个传承当中的标准又很高，他必须是一个开悟的祖师注释啊。你看我们这个教法的传承，我们没有开悟，但是我们如此的宣说，众生还是得到利益，因为你只要按章法的说法就可以了，因为这个道都在文字里面，你自己去消化。 那么净土宗呢，这就讲到这个八宗里面最不重视教理的两宗，第一个禅宗，第二个净土宗。有自负念佛者，则引直跪，直跪直下有人，何必经典？我心中有佛就好了，为什么要教典引导呢？那么一个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，一个就是好好念佛就好。那么这两种人假设都已经功夫上路了，有真实的心得，也正确的走在道路上，那么讲这句话我觉得是有道理的。但是如果你还没有上路，你还妄想出众，你就有资格说啊，不立文字见性则修，你就说只贵日下有人何必经典，那么最后不通教理而保护你心中的懈怠。这个地方是我们解释一下哈，我们修行啊，常法跟特殊的个案，我们的确也看到很多特殊的个案是没有研究教理的。比方说六祖大师，你看六祖大师他是卖柴火的，他拿一个柴火去一个大富长者大富报人，在诵金刚经，应无所住而正其心，他听到这几个事他就开悟了。但是这个是特殊的个案。你看净土宗最喜欢引的个案就是说观经下品下乘，你看他忤逆十二，他也没教教理，他也不懂净土法门，临终的时候能给他开示，他就往生了。关键是我们不是六祖大师，我们不能用特殊的个案来高估自己啊。永嘉大师证道以后呢，他讲一句很恳切的话。永嘉大师啊，他那个证道哥说，我也曾经累劫修啊，他说你看到我今生的开悟是顿悟啊，但是你看到我全身的过程没有？你没有看到。你看到六祖大师的开悟，你看到他听一句话就开悟，你看到他的过程没有？你没有。就像藕益大师说的，你看到忤逆十二人造业临终的时候念佛往生，你看到他的前身没有？你没有。我们看到片段的知性啊，事出必有因啊，我们没有看到他前身的修学。就像藕益大师说，这种临终能够在极度的地狱火现前的时候能产生这么大的转变，这个多生多劫的善大圣善根啊，他今生只是一时糊涂啊。我们不见得是有这种功力，在临终的时候产生这么大的扭转，在颠倒妄想当中，就几句的开示，你内心产生这么大的转变，不容易哦。你看你发脾气的时候，人家讲几句话，你能够把那个嗔心的火转成金莲花吗？你不见得转得过来。我们应该啊，把自己假设成正常人。我们假设我们是业障凡夫，然后一步一步一步的走，这个是最安全的。你不要假设你是六祖大师，因为他跳了过去，你就像古人说的，他有狮子奋迅三昧，他身善根强，他跳得过去，你不一定跳得过去。
法师讲到这里，节目时间差不多了，非常感谢净戒法师，我们一起来回向。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非常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在下一个节目时间跟大家在这里 FM104.6 波段佛法在世间节目再见，拜拜。